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疆法轮功学员王军强遭冤狱迫害，累计12年半，累计现冤狱7年半，辽宁董依然又被绑架，屡遭摧残，甘肃周月珍又被非法关押。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在中共对法轮功持续至今近23年的迫害中，新疆法轮功学员王军强先生先后遭中共当局非法劳教2次，非法判刑2次，累计冤狱达12年半。2021年11月7日，王军强结束冤狱，但仍被非法管制5年。现年49岁的王军强毕业于新疆工学院地质系，1996年在校期间开始修炼法轮功。毕业后，他在新疆富康市经贸委矿管办工作，业绩突出，多次获奖。自中共1999年开始迫害法轮功后，王军强遭到当局多种迫害。2000年，王军强去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被富康市公安局关押70天后被非法劳教2年。在昌吉劳教所，王军强受到非人折磨。2002年，王军强在甘肃武威市武南镇的亲戚家被警察绑架回新疆。在富康市看守所里，王军强因为高喊法轮大法好，被看守所所长赵小武指使犯人批斗殴打，肋骨被打折一根，喉结软组织被打伤，2星期无法正常说话。几个月后，王军强被乌苏市法院非法判刑5年，后被劫持到昌吉监狱，期间多次被狱警官禁闭、挂篮球架子等酷刑迫害。2010年，王军强被不明真相的同事告密，他的床铺内有法轮功资料，被富康市国保大队马进明等人绑架，后被非法劳教2年，在新疆昌吉劳教所遭受迫害。一次，王军强因为练功，被狱警徐伟指使犯人拉到厕所里，两臂被手铐铐在暖气包上，犯人用3根高压电警棍电击约1个多小时，致使王军强脖子上留下数十处烧伤的黑片。在被迫害中，王军强右眼白内障急速严重加剧，后来完全看不清东西。2018年5月，王军强再次被当局非法判刑2年，上诉后又被加重改判为3年半。王军强于2021年11月7日冤狱期满，目前仍处于被非法管制中。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2月24日，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法轮功学员董怡然女士在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沈阳市公安局和平区分局马路湾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董怡然现在被非法关押的地点不明。董怡然现年约61岁，原沈阳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技术处工程师。1993年，董怡然从《中华气功》杂志上看到一篇介绍法轮功的文章，杂志封面是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照片。1994年，董怡然出差到北京，购买了《法轮功》一书，从此开始修炼。董怡然修炼后身心受益，全家8口人相继走入修炼。自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董怡然被非法开除公职，曾2次被非法劳教，1次被非法判刑，累计现冤狱7年半。2002年，董怡然在家中被警察绑架，后被非法劳教2年。在沈阳张氏教养院被非法劳教期间，董怡然曾连续24天被强制剥夺正常睡眠，腿脚被迫害得严重水肿，穿不上鞋子，1年多不许家人探视。2004年，董怡然又被警察绑架，在怒江派出所，董怡然被所长宋铁军等人严刑拷打，在零下20多度的气温下，用冷水从头浇到脚，身上穿的衣服全部湿透，董怡然被打得半边脸乌青，眼睛淤血，面部肿胀。董怡然再次被劫持到沈阳张氏教养院非法劳教2年半。 2010年2月，在沈阳市某加油站工作的董怡然，在给一辆客车加油时，向客车司机讲法轮功真相，遭到诬告，被警察绑架。后来董怡然被大东区法院秘密非法判刑三年。日前，董怡然又被警察绑架，关押地点不详。据闽慧网报道，2021年11月，甘肃省兰州市法轮功学员周月珍女士因为坚持对真善人的信仰被非法拘留。目前，周月珍被关押在兰州市第一看守所已经四个多月。今年68岁的周月珍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身心受益，家庭和睦。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周月珍因为坚持修炼，遭到中共多次残酷迫害。2000年，周月珍去北京上访，在天安门广场打出了法轮大法好的横幅，并高喊法轮大法好，还我师父清白，修真善人无罪等口号。一群警察猛扑过来，把周月珍按倒在地，拳打脚踢，用电棍电他。周月珍的一颗门牙被他们打断，满脸是血，遍体鳞伤。他被警察强行押送至门头沟看守所。周月珍绝食抗议九天，后被释放。2003年，周月珍向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时，被天水市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机构610警察跟踪绑架。周月珍连续五天被铐在外面大柱子上，从早上7点到晚上11、2点，再被铐到暖气管上，脚刚能挨着地，残酷的折磨致使周月珍的腿脚肿胀。2008年，周月珍又被天水610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后被法院误判五年，被劫持到甘肃省女子监狱遭受迫害。期间，周月珍每天上午被强迫灌输洗脑，看污蔑、诽谤、栽赃、陷害法轮功与大法师父的光盘，下午被逼迫写思想汇报，还有随时会发生的污秽不堪的谩骂、暴力毒打、酷刑、胁迫，周月珍的身心受到极大摧残。2021年11月20日，周月珍再度被非法拘留，目前被非法关押在兰州市第一看守所。据闽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52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闽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捷克斯洛伐克法轮功学员举行修炼心得交流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闽慧网报道，2022年3月6日，捷克斯洛伐克法轮功学员在布拉格会议中心举行了修炼心得交流会，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发来贺词，主持人先后三次用不同语种宣读贺词，全场掌声热烈。这次交流会共有19位学员发言，与会者分享了他们如何通过修炼法轮大法提高自身的道德境界，以及如何在日常工作生活和讲真相活动中克服重重困难。蓝女士在发言中交流了自己修炼后暴躁的脾气消失了。她说，有一次我和丈夫吵架，我受不了了，就回到自己房间阅读转法轮，这让我平复下来，并且向丈夫道歉。我对他说，我已经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我不应该对他发脾气，这种行为不符合师父的教导。丈夫听完后说，从明天起也要学习转法轮，看看里面是什么让我发生的转变。从此蓝女士的丈夫也走入了法轮大法修炼。帕特里茨亚·卡拉波娃女士修炼法轮功不到一年，她讲述了自己修炼法轮功后身体发生的神奇变化，癌症病毒从体内消失了。她说， 在之前的癌症手术中，医生切出来带有癌细胞的部分组织，但是致癌的病毒依然存在于我的体内，癌症随时可能复发。我定期去检查，报告总显示与正常指标有偏差。待我开始阅读转法轮后，一天去医院检查，报告显示我的身体各指标正常了，甚至体内的致癌病毒都没有了。医生感觉很意外，因为这种病毒通常不会在身体轻易消失，多数情况下都会一直存活。拉奥斯·斯特纳德先生在交流中谈到，自己是公司唯一的在两年的波及全球的武汉肺炎疫情期间没有被病毒感染的人。他的同事注意到了这个事实，并想要了解法轮大法。与会的学员们纷纷表示，从发言学员的交流中受到很多启发鼓舞。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9,253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破除观念，同化大法》，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1日。下面将我的点滴体会与同修们交流，共同提高，不妥之处请指正。一、闯病业关。得法之前，我是个体弱多病的人。初中三年级的我经常感冒发烧，患有急性胃肠炎，几乎每天都在喝药，真是苦不堪言。得法不久，师父就给我宵夜，又发高烧了。母亲同修对我说，如果你认为是病，那就去打点滴，如果你认为是师父给你宵夜，那就按照练功人的标准要求自己。我坚定地选择了后者。我的两个鼻孔不断地流着鼻涕，像流水一样，我用卫生纸将两个鼻孔塞住，坚持学法。尽管身体很难受，我五套功法一套不落，打坐时我坚持的时间更长了。我发了一晚上的高烧，第二天就好了。从此流行感冒离我而去，真是感到无病一身轻。20多年来再没吃过一粒药。有一次我突然出现腰脱的症状，勉强躺在了床上就起不来了。可是我没忘发正念，每当我身体出现不正确状态，我第一念就是发正念。这时来了电话，我硬撑着勉强起来，可是腰一点也不敢动。是朋友来的电话，说是让我去帮他收拾建筑垃圾。我想了想就答应了他，因为我想我要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在行为上不承认他，这都是假象。还有我想朋友此时很需要人帮忙，我应该帮他排忧解难。于是我换上劳动的衣服就去了他家。到了那，朋友让我推单轮的手推车，这可是用腰劲的。我想腰疼既然是假象，为什么要承认它呢？于是我欣然接受了这项任务。可能是师父看我心性达到了标准，就为我消除了这一难。一会儿的功夫，我的腰就好了，大法太神奇了。二、坚持背法。以前背过2次法，但都因为忙而中断。这次我下定决心永不放弃。背法给我身心带来了很大的变化。一次我头很疼，时间已经是晚上快10点了，我想是睡觉呢还是背法呢，今天的法还没背。我坚定一念，背法。于是我开始背法。当我背下来一段法时，一股清流通透我的大脑，那种清爽的感觉从未有过，头痛的感觉全无，心中感恩师父，赞叹大法的神奇。 随着不断的背法，身体的变化也很大。以前不太精进时，虽然年龄不大，人有些显老，脸上有很多皱纹，现在脸上皱纹减少，皮肤白里透红，显得很年轻。遇到新性官，过得也比以前容易了。妻子有时好像故意呛着我说话，我微笑着回答，心如止水。讲真相时，感觉自己也有慈悲了。三，疫情出来。中共病毒在全国蔓延时，全国上下一片恐慌。作为大法弟子，我心中没有怕，中共病毒是无法侵入练功人的身体的。但是我符合常人社会状态，出门戴口罩，不要给人造成反感。我心中充满了对众生的担忧，于是上门给几个亲友同事讲真相。但是因为之前真相讲得太少，有些时候觉得力不从心，这时才真的感觉到自己修得太差，离师父的要求差得太远。但是师父慈悲，还是在师父的加持下，给几个同事退出了邪党组织，今后一定不放过救度他们的机会。四，讲真相救众生。一次我在一个商场里面，一位老大爷来向我问路，我一看，这不是有缘人来找我得救来了吗？我给这位大爷做了三退，并让他记住法轮大法好。老大爷听不清，让我给他写到纸上，我给他工工整整地写到纸上，他高兴地说谢谢走了。最近给一家电子商户的女老板讲真相，当讲到邪党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时，我分明看到女老板眼里含着泪水。接着讲三退，她顺利地退出了少先队。众生的善良使我深受感动，回来的路上我眼里充满了泪水。善良的人们啊，赶快退出邪党组织，记住法轮大法好，得到大法的救度，希望你们都能平安度过人类的大劫难。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救人勿忘修炼如初，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23日。我刚开始参与面对面讲真相救人这个项目的时候，我就记住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讲到的法。渡人就是渡人，挑选不是慈悲。因此我无论遇到男的女的，老的少的，相貌或职务特征有什么不同，反正只要我遇到了我都去讲，不想落下一个有缘人。讲到年龄稍大一些的或女士，很多都退过了，我就多去讲男士和年轻人。特别是遇到了年轻的男士，虽然有时心里会冒出一些观念，但是一想到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讲到的法，不要因为你的工作不同你就忽视了这万古机缘，要对自己的生命负责任。我不能因为你的工作不同我就不渡你，我就希望他们不错过这万古难遇的机缘。过程中虽然也遇到过不听的、不信的或说难听话的，还有给我录像报警的，我都能做到不被其带动，不忘师父给我们的向内找这个法宝，及时查找原因，堵塞漏洞，还经常和配合的同修利用讲真相的空隙时间交流，有时还把在讲真相中遇到的问题记录下来，还坚持每天出去讲真相之前先发正念，清理所到之处的空间场，在心里多念诵正法口诀和法轮大法好，救人的效果一直很好。随着时间的推移，讲过几个警察和协警，有个警察还同意三退，并且和我一直交流了半个多小时。我知道这是师父在保护，一直以来我就觉得有师父看护着我，我不归旧势力管，即便我还有没意识到和没修好的地方，他们也够不着我， 对自己放松了修炼。去年2月29日，在闹市的一个车站，等车的人很多，在人群边站着一个年轻的男士，我过去和他打招呼，我说，这小伙子这么年轻，疫情期间一定要保平安呐。他对我笑了笑，我接着说，这疫情其实啥药也解决不了了，是人的道德下滑造成的，现在的人都不是人的行为了，上天在淘汰人，只有顺应真善忍的标准做人才会平安。听到这里他说，你知道我是干啥的吗？言外之意他是警察。他还说，那天我在前面那个站点就看你给一对娘俩讲。我说，对呀，我是在告诉他们保命的办法，不然到时候就没命了。我接着说，不管你是干啥的，让你保命为你好，这也不矛盾。你首先得为了你自己活着，你的生命在我这儿看，那是十分宝贵的。他一看我说的在理，说了一句，不跟你说了，就跑着上车去了。巧的是第二天，也就是30日，丈夫接到派出所片警打来的电话，问我在哪里，还问我的口才咋样，还说让我给片警回个电话，说是要向我调查点过去的事情。接完这个电话，未修炼的丈夫不知道他们又要干什么，心里一直不平静。他晚上回来一脸的紧张，也非常的担心我。我听完丈夫的叙述，心想，这是咋的了？昨天遇到了警察，今天这又打来电话，连着两天，还提到了口才咋样。心想，是不是因为讲真相被邪恶关注了？我心里有些不稳。我想起了大法，立刻归正自己的思维，我讲真相救人是师父叫我做的，没有错，就是力不配考验我们，他也够不着我，并告诉自己心一点都不能动，那个心不稳的状态立刻消失了。我对丈夫说，没事儿，这样的事以后不要配合他，这次你既然答应回话就回话吧。结果打过去电话之后，那头警察说，没事了，情况了解完了。听到这话，丈夫提着的心放下了，露出了笑容。我知道这是师父把大法的威力展现给了我，我就更加坚信师父。前不久，我讲真相遇到一个20多岁的男协警，我讲给他真相的时候，他一直在听，为了让他了解更多，我说，你可以在手机上查一查贵州省平塘的藏字石。听到这儿，他问我姓啥，然后他把手机很快地拨了号，对着手机说，某某地有个法轮功。听到这儿，意识到他是在报警呢，我第一反应得把这个消息告诉同伴同修。于是我转身快步走到不远的同修跟前，低声地告诉他说，那个小伙子报了警。同修听后离开了。这时这个小伙子追了过来，拽住我说，你别走，警察已经在路上。听完这话，我觉得他被操控得很厉害，我不能让他犯罪。我挣脱他去拦出租车，在等车的片刻，他又撵上来拽住我，我再次挣脱，拦住的车没让我上。当他第三次拽住我的时候，我使劲挣脱了他，又一次拦住了一辆出租车。上车后，和司机讲了一路真相。到家后，想想刚刚突然发生的事，还历历在目。这时，心里有些后怕，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晚上学完法，我就开始回忆，近几个月以来遇到的几次干扰。每次我都是觉得自己没做错，不管你是警察还是协警，我已经把得救的机会给你了，你不珍惜那是你的选择。可这一次人不听，还要绑架迫害我，这一定是我有问题了。 当我回忆从开始讲真相是那样的顺利，是因为我救人没有忘记修炼。随着时间的推移，就越来越开始做事了，特别是那几天事多了一点，学法也不静心了，心中没有法，自然放松了修炼，在家对丈夫有怨恨心。去年丈夫能和我一起学法了，我对他很满意，可是随着我放松自己了，他也开始变了。我要讲真相回来晚一点，他就对我发火，说我不考虑他的感受，害怕我有危险，有时甚至还骂我，和我学法的时候还说些不理解的话，有时还说一些对师父不敬的话。这个时候我就严厉制止他，并告诉他这是对大法的犯罪，他竟然不在乎。我就看他不顺眼，对他发火，竟说他不好听的话，他就说我显示自己。这时我完全忘记了我是大法弟子，忘了他是我的修炼环境，找到了自己有不愿意听不好听话的心，有怨恨心，看不起人的心，还有争斗心，没有修出善心、慈悲心。我意识到是师父用丈夫的嘴点化我有显示心，很强势，这都是党文化。有的时候丈夫和男女同学吃喝玩的时候，我就嘲讽几句，虽然没动气，还是有妒忌心才会心里不平衡的。还有救人的数量渐渐多起来以后，特别是有听完真相非常认同的，我就马上告诉同修说他们怎么怎么好，替众生高兴，有欢喜心，沾沾自喜。沾沾自喜不就是证实自己吗？其实那是师父帮助把有缘人带到我们身边。正因为如此，当这个协警报警时，都忘记了自己是大法弟子，使用的也都是常人的手段，甚至连师父给予大法弟子的佛法神通都忘记了。当时只是想起同修和众生，这为他的一念就得到了师父的保护。可这一大堆执着讲真相救人，不就成了走形式了吗？当晚学完法，我慈悲地给丈夫讲了大法的神圣，为什么要敬师敬法的道理。他也知道自己错了，说我再不说不敬师父的话了，学不明白的让我慢慢理解法吧。我从心里替他高兴，家是我的修炼环境，我的观念需要转变，丈夫的喜怒哀乐体现的是我的修炼状态。当我改变自己，能体谅和理解并善待他的时候，他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那天晚上还有过一念，是否在家调整几天，学学法再去讲真相。立即认识到这不是正念，我会在法中归正一切不足，就是力他不配来考验我。我的心态和平时一样平稳，决定明天还去救人。第二天，我和同修依然在约定的地方见面了。同修高兴地说，我知道你一定会来的，昨天我离开之后回头没见你跟上来，就又回去找你，我就发正念，感到空间场还很干净。后来发现那个年轻的协警在路的对面原地未动，用手拍了几下旁边卖糖葫芦的车，我走后他还在那儿呆呆地站着呢。我和同修们交流了我向内找的体会，修炼太严肃了，无论环境怎么变化，大法对弟子的要求不会变。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明示弟子说，能够持之以恒啊，不断的精进，那才是真精进。这话是这么讲，做起来实在是太难了，所以说修炼如初必成正果。看来我们救人勿忘修炼也一定要如初啊。感恩师父的保护，谢谢同修的正念配合，谢谢大家帮助我找到我没有意识到的执着。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认认真真修自己，踏踏实实做三件事。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20日。我是1996年喜得大法的，现在70多岁，从中年步入老年，我已经修炼20多年了。这些年多次遭邪党迫害，在师尊的加持下，自己坚定地信师信法，每次都正念正行地闯了过来。下面我把近期的一些修炼体会向师尊汇报和同修交流。第一部分，去掉安逸心，学法练功，持之以恒。师父在经文提醒中说，保证每天的修炼是必须的，讲真相救人是大法弟子的使命，在走向圆满的路上，两者缺一不可。师父的话铭刻心中，二十几年的集体学法，个人学法雷打不动，从未间断，五套功法天天练完，一个小时鲍伦音乐下来后，刚开始有些发怵，可是坚持下来了，这是师父要的，不能打折扣。后来我们学法练功点的同修们提出要参加全球晨练，我们就不在一起练功了。一段时间后，有同修问我，你报多长时间的轮？我说还是一小时啊。他说，你天天练功，报半小时也一样啊。在安逸心的驱使下，我动摇了，开始报半小时的轮，短一半，时间是显轻松。当我看到同修交流文章都报一个小时的轮时，我后悔了，同修能做到，为什么我就做不到呢？这不是与师父的要求打折扣吗？愧对师父，下决心改正，同时解体安逸心，重新开始了一个小时的报轮。可是这次太难了，比当初还难，两臂似有千斤重，那是冬天，里面的衣服都湿透了，脸上的汗水滴答滴答往下落，胳膊痛得举不起来，我咬紧牙关坚持下来了，往床上一躺，不由得喊了一声，真不容易啊。随即我就警觉了，这不是我说的，这是假我，一连串的话脱口而出，你说什么不容易，你一天过着舒适的生活，过去修炼人爬到山洞里，没有水没有食物，修不成就得饿死渴死在里面，多苦啊，抱轮泪点算个啥。我想起了师父在经文精进要旨真修中说的，我今天又开大门传大法度你们，我没有因为遭了无数的罪而觉得苦，而你们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你能把心里放不下的东西带进天国吗？想到这儿，身体轻松了，不舒服的感觉没有了，于是我开始向内找，是自己的惰性安逸心导致没按师父的要求做，并不是同修对我说的话错，是慈悲的师父利用同修的嘴点醒我的，我悟到了，马上改正，心性到位了，一切顺理成章。我把手机上了四个闹铃，早晨3:20起床，五套功法一步到位，紧接着发正念，天天如此，从没间断过。第二部分，信师信法，闯过病业关。2年前农历11月18日是我婆婆的忌日，上午我忙里忙外准备做饭招待亲戚们，身体一转身时，突然感到半边脸没有知觉了，紧接着半边身子左胳膊左腿都没知觉了，这一切来得很突然很快，我没有一丝犹豫，马上喊李洪志师父救我，我是大法弟子，我的身体是金刚不坏之体，一修炼师父就给我净化好了，这是假象，我不承认你。接着我用右手抓住左腿往上提着跺脚喊假象假象，瞬间麻木假象消失，身体恢复正常，能走路了。感觉想解手，我去厕所解了大便，回到厨房屋中，不料第二次病业假象又来了，幸好来到桌子前面，我一下扑到没点火的气炉上，怎么也起不来了。我又重复前面的话，求师父救我，并否定旧势力的迫害， 感觉当时的正念立刻劈山，一丝负面因素也没有，比上次时间长点，身体又恢复了正常。随后我走到里屋坐下来，向内找，找到一颗爱面子的心，爱听好话的心。因为每次家族有事轮到在我家吃饭时，听到的都是咱嫂子会做饭，调馅调的味道好，真好吃。我每次听着都很高兴，这次也是想尽办法把饭做好，换几句受听的话，没想到被邪恶钻了空子。修炼真的是非常严肃啊，所有的人心都得修去。这么大的病业关，在常人看来就是脑血栓的症状，如果没有师父的看护加持，根本就不可能几分钟就恢复正常。我衷心感恩师父，感恩大法。第三部分，利用各种形式讲真相救人。师父在经文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讲真相救众生，这就是你要做的，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多年来每天都把讲真相救人放在首位，主要方式是在各个集市上讲，把周边村镇了解好集市的日期，排好日子去集市面对面发资料救人。近期协党查交通工具查得特别紧，找茬就罚款，我就在本村集上去做，讲得多了人们都认识了，见面很多人伸手要资料，有的说有好东西吗，有的凑过来自己从我书包里拿，还有的在大法弟子必经之路上等着。有一次我给了一位男士一本小册子，旁边一个胖女人说话了，你有偏有相怎么不给我，我忙解释，因他向我伸手要，所以先给了他，下次我见你先给你。他笑了，伸手接过了真相资料。还有一次我路过一个村的广场，里面坐着两位老人，我走过去给他们大法资料，其中一人把身子一扭说，我不要法轮功的东西，净说瞎话。我吃惊地看着他说，法轮功修真善忍，不骗人。他接着说，你们说江泽民死了还放鞭炮，这不是说瞎话吗？电视上江泽民还参加会呢。这时师父把《封神榜》这个电视剧里的部分影像在我脑子里反映出来，我瞬间来了智慧，就和他说，电视剧《封神榜》你知道吧，苏护的女儿妲己在进宫的路上住宿，晚上一个绿色带尾巴的东西发着响声进了妲己的房间，然后房间里传出吱一声大叫，护送他的父亲和随行人员都来到他的房间问，发生什么事了？妲己说，父亲，我没事，你们走吧。说没事是没事吗？那个妲己还是苏护的女儿苏妲己吗？那已经是狐狸精妲己了，真的妲己已经死了。再说江泽民的真人也像妲己一样早死掉了，他的身体是被邪魔烂鬼支撑着，好像还活着。我这样说你们明白了吧？他听得很认真，一句话也没说。另一位老人冲他笑着说，好好。后来我再见到他时，他主动要真相资料，还说再来上俺村赶集吧。看到他的转变，我心里很高兴，又一个人明白了真相得救了。为了更好的讲真相救人，有个同修拿出资金买了些看戏机，能放视频，里面装上9瓶共产党，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大法红传，江泽民奇人，我们告诉未来，戏语人生等真相视频，人们能直接看到声情并茂的影像，能彻底明白真相后真正得救。我村分到20台，看着这些看戏机，我心想，这么大的资金投入不利用好，真是犯罪啊。我首先自己学会开关播放等操作流程和使用方法，然后带上机子出去讲真相救人。一般时候我见到世人，我就给他讲，我有一个视频机，里面内容可多了，就像看电视一样非常好，一开一关就行，很容易。我再简单讲一下内容，有时还当场给人们放一段看看，有的人当场就表态要看，我就耐心教给他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
然后记上村名、人名，给他几天的时间看，看完后收回。很多世人不但自己看，全家看，亲戚朋友左邻右舍都跟着看，要求多看几天的人很多。有一个人，他大概拿走看了十几天，给我送回来时特别高兴，他说，里面说的太好了，太真实了，怎么人家什么都知道啊？我看着他改变后红光满面的脸，真为他高兴。有一个常来我村换油的一个人，我给他讲真相，他很接受，他说就爱看大法真相资料，以前他也练过，后来由于怕心放弃了，他拿一个看戏机走了，下一个集市见到我，高兴得合不拢嘴，说，你不知道俺有多少人看，都是以前在我家练过功的人，一共十几个，看后都觉得很后悔，没坚持修炼。他又对我说，我来时人们告诉我，去后和人家说一声，能让咱们多看一集的时间吗？我们这里五天一个集。我听后真为众生渴望得救的心情感动，我说，把机子送给你吧，你把它利用起来也去救人吧。他高兴极了，连说谢谢谢谢。我们村有四五十人看了，外村也有几十人，看过的世人见到我，大老远就和我打招呼。我知道这是人明白的一面，在感激大法的慈悲救度。我也知道大法弟子是按照师父安排的路在走，我们只是动动嘴跑跑腿，一切都是师父安排，都是师父在做。最近又买了些大容量 U 盘，把现在新影视基地推出的电影片视频下载到 U 盘里发给世人看，人们看后都知道了大法是什么，大法弟子为何救度众生，明白真相得福报，大法的美好，真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得救，邪党如何编造谎言迫害大法弟子的等等。还有的人问，这些演员都是谁演的？我告诉他是大法弟子演的。他说，怎么有这么多人才呀？我说，全世界100多个国家都有大法弟子，各个阶层的人都有，人才济济啊。他竖起大拇指，了不起。有位女士看了 U 盘中的影片对我说，姐，你怎么把这么好的东西让我看到了，太感谢你了，我要不是看了视频，还真不知道自焚是咋回事呢，天灭中共，就凭这事就得灭他。师父不要我们任何东西，只看我们那颗向善的心，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一定不辜负师父的期望，放下自我，纯正无私地做好三件事，修好自己，多救人。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明慧一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得法的那些日子》，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12月20号。我是1994年得法的大法弟子，当执笔时，昔日修炼的情景在脑海中一幕幕闪过，那其中有得法后生命寻得归宿的喜悦，弘法中沐浴佛光的幸福，
精进下心清四欲的超脱。师父在《弘银二理智醒觉》中说，少息自省天正念，明息不足再精进。在这宇宙正法的最后阶段，我要把握走好最后的路，一切都是为得法做铺垫。从儿时起，我就是一个体弱多病、多愁善感、爱思考的人。虽然在家中是最小的孩子，得到的照顾比较多，可是经常感冒发烧，有时病严重到像山一样压在身上，使我感到当人没有幸福感。那时候每天早上睁开眼，妈妈都会捧着药端着水送到我嘴边，有时还要喝大碗的中药汤。后来又得了风湿性关节炎胃病，因为膝关节风湿肿大，晚上都会痛得睡不了觉，靠吃消炎药来缓解疼痛。上学前我经常要喝一杯治风湿的药酒，走在路上头是晕的，脚底发飘，嘴里还有酒味儿。现在想想那时的状态都觉得好笑。我是十足的药罐子，病痛中有时就在想，我这么小身体就这么不好，这样下去多拖累父母啊，我不愿看到父母为我忧心劳神。久病成医，身体也不太好的妈妈经常看中医书，给我也讲了不少中医理论，以致后来我自己都会根据身体情况考虑吃什么药来调节阴阳。随着年龄增长，头脑中时常思考人生的真谛，虽然阅读了一些接近佛道思想的书籍，但找不到答案，心底隐约有一种苦恼和伤感。那个时代正是气功盛行的时候，家人也练气功，我很相信，知道它能祛病健身，但心里有一念，等到将来能遇到让我达到高深境界的功法我再练，现在这些还不行。1992年我接触了佛教，想依此修行超脱生死，虽很虔诚，但那时不知道怎么修，以为吃素受戒就能提高，买了不少经书，看得不多，最终只记住《金刚经》里讲的两句，法轮圣王和法轮圣王他的法轮非常厉害。参加师父长春第七期亲授班，1994年4月，一种心底的烦乱与不安使我不想再在这红尘中驻留，出家的想法越来越强烈。就在那时得到吉大明放宫办法轮功讲法班的消息，去买票时已经剩下最后几张，我又请了一本法轮功，回家后一气呵成看完，觉得太好了，这本书讲得太好了，气功原来就是修炼啊。我对照书自学功法，出现了师父讲的净化身体的症状，一天当中不断地上厕所，变出的都是黑东西。在学习第二套功法时，感觉双臂间有很热的旋转的力量在旋转。接着晚上做了一个奇特的梦，梦境中自己在苏州园林游览，景致美丽，红色院墙，绿色池水，还有拱桥。这时抬头看到天上有闪着金光的龙和凤在悠然祥和地飞舞，远处走来一位尼姑，眉宇宽阔，和蔼慈祥。我上前对她说，师父带我走吧。她微笑着对我说，咱们有缘再见。我也随即说了一句有缘再见，梦就醒了。在梦里我相信如果有缘我会和她再见的。4月29日终于开班了，我参加的是晚班，还发了学员证。我的座位在最后几排，看不清师父，但师父声音洪亮，似乎就在耳边，听得很清楚。第一天因为有宗教的理念在阻挡，师父讲法时思想中隐约有些排斥和不舒服，但越听越觉得师父讲的句句在理。师父提到的史前文化、天目等名词都在以往有所了解，所以当师父讲到时都能明白。第二天听法，阻碍的观念全部消失了，不知为什么心里就是对师父不尽的感激，泪如泉涌，心里反复有句话在说，我怎么报答老师啊，这么好的老师我怎么报答老师啊。在师父讲课时 我还看到师父左肩上的金光，师父还让我们在两手掌上体验法轮的存在，是旋转的，沉，有重量感。我还感到有很大的凉风从礼堂前方顺着观众席之间的过道往出口吹，风还很急。后来我明白，那时师父给学员清理身体消业，打下去不好的都是阴性的东西，形成了风。在后来的听法中，我意识到师父就是经书中讲到的法轮圣王，师父讲的大法就是我心灵深处一直等待的法。那次讲法班中留下了一个我永生难忘的记忆，那是师父讲完法，在交工前一段休息时间，我站在坐席之间的过道上准备学工，没想到师父从讲台下来，走到学员中，边走边问后面学员们是否能听得清，并缓缓地从我这个过道走过来。当我第一眼看清师父的时候，震惊，我被震惊得目瞪口呆。师父是那么的伟大，我的天目看不见，但是我感觉到一种巨大的、不可思议的境界画面映衬着师父。师父是那么的伟大、超然、慈悲，在人类中永远也不会再看到啊。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心中只有一句话在反复说，这不是佛吗？这不是佛吗？我木木地看着师父从我面前走过，师父慈悲地望着所有人，向礼堂后方走过去，不知怎么从我嘴里出来一句，真是佛光普照，礼义圆明啊。当时我已经听了很多节课，但从来都没看清过师父的面容，因为座位太远。但是师父体谅学员和弟子的心，来到后面，为的是让我们看清楚师父。师父在任何时候都体谅众生，谢谢师父。参加班后的一天，我突然想起梦中见到的那位尼姑不就是师父吗？宽阔的眉宇，和蔼慈祥，讲的有缘再见，不就是接大法的缘吗？不久，一个偶然机会，在一次辅导员会议上，又一次有幸见到了师父。师父在我面前很近很近地走过，我看到师父的面容放射着光芒，我看到那能量的颗粒。走进会议室，我正对着师父很近坐下，我使劲地向师父笑着，心花怒放，心想，师父，这回您看到我了，您终于知道有我这个弟子了。师父也慈祥地开心地笑着看着我们。1994年8月5日，我又参加了师父在哈尔滨的传法班，这些幸福时刻弟子永远铭记在心，谢谢师父。在弘法中升华，得法后，为了让自己心中有法，我和几位年轻同修一起背法轮功，接下来每出一篇经文就背一篇经文，那时无论冬夏，每天都是怀着喜悦的心情去公园集体练功学法。因为当时年轻，辅导员让我在练功点教功，为了教得明白，我把大圆满法教功图解背下来，这样说着师父教功图解，学的人都能听懂，学的也快，基本10天就一批人学会了，然后就继续教下一批，再下一批，学功的人越来越多，一些住在郊区的人也赶到我们练功点学功。那时真的就像师父在精进要旨拜师中说的，修者日众，不计其数。后来通过学法明白，都是师父法身把有缘人领来学法练功的。因为基本每天早上我都在教功，自己练功的机会很少，时间长了，埋怨辅导员的心就出来了，心想，怎么就不换一下我呢？总是我一个人来教，我也得练功啊。一天早上，辅导员正在教功，看到我来了，马上就把学功人让给我，自己走开了。我当时边教功边想，天天都是我教，还要你们辅导员干什么？回家路上，我边走边问自己，学大法目的是什么？是同化真善忍，做完全为了别人的人，能为宇宙真理牺牲生命的人，那我用自己练功时间教别人练功，不就是在为他吗？那我还求什么呢？ 哪怕因此耽误了修炼，我没修上去，帮助别人修成了，我都应该为他们高兴，因为我只需要成为一个真善忍的生命就行了，而不是求得什么。想到这儿，我豁然开朗，身心一下子变空了，走在路上似乎只是一个空空的人形。此刻我感到和浩大的宇宙开始沟通，奇妙无比。在后来大法弘传的几年里，和同修们到各地乡镇去弘法教功，虽然忙碌辛苦，但却觉得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也很幸福。期间师父法身保护的神奇经历和一些奇妙的事情很多。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弟，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男女生二重唱《清泉》。这是一首由关桂敏作曲的抒情歌曲。关桂敏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人们心目中的中国第一歌王，是家喻户晓的名人。令人惋惜的是，因为患肝硬化，他曾经不得不退出歌坛。1996年，关桂敏移民美国之后，开始修炼法轮功，身体迅速康复。如今，70多岁的关桂敏又重返舞台，成为世界顶级的神韵艺术团的独唱演员，每年随神韵艺术团在世界各地巡回演出。清泉的歌词是这样写的：山间有清泉，匆匆走时间，不忆千山过，浩瀚汇天边。途中万线拦，全心彻如缘，历劫志不改，心语应静莲。下面让我们一起欣赏由秦梦苏作词、关桂敏作曲配器、邹小群和关桂敏演唱的歌曲《清泉》。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